探寻封疆史迹，了解当代澳洲，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传奇。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曲瑞。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讲到墨尔本的发展，那可以说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1803年，英国政府担心一旦法国人越过巴斯海峡，那么墨尔本这一块甚至包括梵蒂门都将归法国人所有，于是英国政府就非常担心，一定要捷足先登。1803年，英国政府派了300自由移民驻扎在菲利普港。当时的人呢，因为这个事发突然，而且呢，他们也是自由移民，他们其实并没有做好去移民的准备，尤其是在心理层面。一到了菲利普港，这些人呢，就开始后悔了，说自己犯不着离开家乡这么远呀，跑到这么个荒芜的地方，这该怎么办呀？有人就开始抱怨，哎，这什么破地方嘛，这山也不是祖国的山，这水也不是母亲的水，这地儿你怎么活下去呀？哎，当初真不该来的。那位说，可不是嘛，我也是。哎，你们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来的吗？为什么呀？因为我呀受不了我老婆，我就想啊躲开她。这下可好，这可多远了，再也见不着了。哎，你说咱这咋整啊？哎，那谁，你不是这个教授吗？我听说那个国务大臣的儿子还是你教的，你能不能跟我说两句？哎，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当初啊也问过这个殖民大臣，咱来这之后怎么办？可这殖民大臣呀，他也没个主意，他只是说了一句，说你们呢就仿效新南威尔士的发展。哎，新南威尔士不是已经过去人了吗？你们就跟他们学。我这一想，这新南威尔士是怎么发展的，我也不知道啊。哎，你一教授你不知道？我就是一教书的，我也没出过门啊。嗨，你个死读书的，他懂个啥？你问我呀。哎，汤姆，你懂什么呀？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呀有个亲戚，当年呢就去了新南威尔士，想发笔横财，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呀差点饿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新南威尔士啊，他不是第一舰队来了吗？我那亲戚啊当时就是军官，去了之后啊，新南威尔士那破地种不出来粮食，派过来补给的船只呢要么就是迷路了，要么就是撞上暗礁了，甚至还有遇到海盗的。等到第二舰队来的时候啊，第一舰队的人饿死了很多呀。啊，那咱这300人也饿死个100-200才能操他姥姥的，把我们派去之前政府怎么不跟我们说这些？哎，看来我们是被政府抛弃的人呐。天无绝人之路，您也别这么说。据我所知啊，在巴斯海峡的对面还有一个岛叫梵蒂门，这个地方也是无人居住，咱们不如到那儿去搏一把。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你又不是教授啊，你也不是什么军官是吧？你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亲戚，凭什么信你的？凭什么信我的？我问你，我干了40年的小偷，我进过监狱吗？我刺探点军情的万无一失，我是有内幕的人。反正我要走了，你去不去吧？那我也去。去，去他奶奶的，咱是山高皇帝远，政府既然抛弃咱们了，咱们也不用听政府的，凭什么咱就守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而菲利普港啥也没有，咱们不如去梵蒂门搏一搏，是不是啊？是。就这样，1803年政府派去菲利普港，也就是墨尔本这块的移民，一个不剩的全都跑到了塔斯马尼亚。 反而是在1804年建立了霍巴特。霍巴特就是咱们塔斯马尼亚的首府，现在也是。当然咱们客观的讲，英国政府把这些人派来并不是想让他们送死，当时主要是事出紧急，是为了占土地。另外啊，这个菲利普港也没有那么的糟糕，主要是啊，很多人他心里面他没有做好移民的准备，他一旦到了个新的地方，他衡量这个新地方的一切还是按照旧地方的标准，再加上他怀念祖国呀，所以说他就看这菲利普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们就把自己无限的希望和寄托都放在了范迪门这块，他们希望范迪门能够和英国是一样的。当然了，范迪门它是一个岛。就这样，英国政府先后两次派人去了菲利普港，但是呢，这两批人一个不剩的都去了塔斯马尼亚。英国政府也不了解情况啊，就觉得菲利普这块可能真的不适合人，所以呢，也就再也没有派人去往墨尔本驻扎。这就是有意栽花，花不开。当然了，咱们的故事讲到这儿，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时间又过了20年，1824年，有两个人徒步从新南威尔士走到了维多利亚。这两个人，一个叫汉密尔顿·休姆，一个叫威廉·霍维尔。这两个人走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地是想去 Western Port，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 GPS， 他们呢就走错了，走到了 Coral Bay。 Coral Bay 我们维多利亚的听众都熟悉啊，这个地方它是离 Geelong 非常的近。说到 Geelong 啊，那就又是一个咱们墨尔本听众很熟悉的地方了。 Geelong 离墨尔本开车只有1个小时，沿着 M1 走，它比悉尼到卧龙港还近啊。悉尼到卧龙港你要开车的话，大概是要走1小时25分钟左右吧，接近1个半小时。他俩这汉密尔顿和威廉一到了基隆，就发现啊，这地方啊水草鲜美，既适合放牧又能种地。他俩回去之后啊，就公开预测政府啊要是能够在巴斯海峡的附近，也就是他们去过的这个地方啊，包括基隆啊，包括墨尔本啊，说政府要能够在这些地方建立殖民区，用它来放牧，那么这块地就能够成为澳大利亚除了新南威尔士之外最大的放牧场。如果要用这块地来种田，那这块地就能够成为新南威尔士的大粮仓。受到汉密尔顿和威廉的影响，渐渐的人们又从塔斯马尼亚回到了菲利普港、墨尔本。咱们重点讲的，今天讲的还是约翰·巴特曼。这个人呢，他成立了菲利普港组织。他在1835年的时候组织这些人从塔斯马尼亚也是来到了菲利普港。他们在一周之内啊，就参观了前面讲到的 Coral Bay， 就 Geelong 附近，还有 Yarra 河，还有 Marbian 河。巴特曼非常看好这块地，于是他所领导的菲利普港协会就和当时土著人的8个长老达成了一项惊天的交易。交易的内容就是土著人将墨尔本附近的2400平方千米的土地和基隆附近400平方千米的土地交给菲利普港组织，而菲利普港组织呢将一些东西交给土著人作为交换。这个东西比较多啊，我也记不住，所以我写了个小条给您念一下。有毛毯20张，刀30把，斧头12把，镜子10面，剪刀12把，手帕50条，红衬衫12件，法兰绒上衣4件，衣服4套，面粉50磅。就这些东西，巴特曼和他的菲利普港组织换得了墨尔本和基隆附近的大块土地。交易达成之后啊，巴特曼兴奋的几乎就没睡着觉。 这群人就回到了塔斯马尼亚。在路上，有个手下就问巴特曼：头啊，咱这笔买卖做的可太划算了啊！那是啊，你不知道啊，这块地那肥着嘞，那个地方啊有数不清的河流哎，咱到了这个地方，既可以放牧，又可以种地，剩下的咱们买下来盖房子。头，那咱就可真成了墨尔本最大的地主了。那是当然，跟着您混啊，真是赚钱。你看咱啊，同一批来到了塔斯马尼亚，我们就跟着您种地，很快的咱就发了。这回我们跟您呀，更是大赚了一笔。您看的真准，这塔斯马尼亚呀，马上这个人就越来越多了，这地呢也就越来越少了。您说咱要换个地，咱杀他个回马枪。果然你看这墨尔本啊，这块地这么好，咱这回可发大了。另一个人凑了上去：是啊头，不过我有一个困惑呀。你说吧。不是，这个墨尔本一旦将来人多了，咱怎么办呀？巴特曼心里有些不悦，想这么开心的时候说这么扫兴的话，再说等墨尔本人多了，那都指不定什么时候了。不等巴特曼说话，刚才那个手下就告诉另一个手下了：你呀，真是白跟咱们头混了这么多年了，等到墨尔本人满为患了，咱们当然是一路向西去西澳了。哎，头，我说的对吧？同样是跟我混的，你看看人家，你学着点。我说头，那要是西澳他也人满为患了怎么办呀？巴特曼并不想搭话，看了一眼刚才那个较为聪明的手下，手下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傻呀？等到西澳人多的时候你还在吗？这从1835年约翰巴特曼和土著人达成协议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大批的从塔斯马尼亚的移民来到了菲利普港。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呀，还是那句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政府是先后两次派人驻扎在菲利普港，结果这些人到了之后啊，一股脑的全跑到了塔斯马尼亚，反而是建立了另一座城市霍巴特。当政府已经放弃了派人去墨尔本殖民的时候，来自民间的组织反而又从塔斯马尼亚杀了个回马枪，自发的又来到了墨尔本。所以说啊，墨尔本发展的开端既不像悉尼那样是政府流放罪犯，也不像南澳让政府有计划的移民有道德的自由移民，而是当初从菲利普港跑到了塔斯马尼亚的人自发的又移民回到了墨尔本菲利普港，是这么回事。咱们接着说约翰巴特曼呀，他回到了塔斯马尼亚之后啊，经过短暂的两个多月的准备，这伙人浩浩荡荡的奔向亚拉河。9月2号他们终于上岸了，但是等待他的呢并不是一块尚未开采的处女地，相反的已经有另一伙人在他们之前赶到了亚拉河。那么这伙人是什么人呢？这伙人和巴特曼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政府难道会束手不管吗？我是曲瑞，咱们下集接着讲。Sweetheart, I'm bidding you fond farewell. Memory you'd one day. I'm bound for a new land my fortune to try. And I'm ready to sail away.Far away in Australia, soon will fate be kind, and I will be ready to welcome at last.
将来的